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5月12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现场。馆长，
哎，大春兄，大家好。
这个我们2015年春季展望讲座，上个礼拜5月8号，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那个李森庸教授啊，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讲了一个 3D 列印。我们可以把除了勉励年轻人的那一部分嘛给去掉以外啊，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李森庸说了一些什么，特别是对 3D 列印我们有哪一些期待。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说，李教授他们在成功大学呢机械系，那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发展出几个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来了，譬如说准确的摆位置，也就是你这个喷头啊，把物质喷出来的这个喷头能够准确到纳米层级的然后呢它的粉末可以细到5个微米，我们一根头发的直径是100微米，
是，
所以它粉末可以细到一根头发的1/20，但他也提出来一个小心是说，在这种工作环境底下，那个粉末其实对人是有伤害的，
是太小了，
太细了，对，
太容易在呼吸道产生，
对对，你挡不住它的，五微米东西挡不住它的哈。当然，另外还有这个粘着性，也就是现在看到 3D 列印呢，多半只能印一些玩具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拿高温热熔塑胶。把它喷出来以后，做完以后，它也就是那么好玩的东西就是了。你真的要能够有足够的硬力，能够经得住撞击的，这个东西还不行。
比如在工业上应用，变成机具啦，
对，
或者是设备啦。
对，现在你说欧洲、德国的，他们可以印的做个大的 3D 印表机，然后印出引擎盖来。但引擎盖你千万不要去撞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层一层粘上去的。所以大春兄，我们跟观众分享一下，听众分享一下，它是 3D 列印的想法。传统上啊，你说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环啊，一个球啊，一个什么东西的，用的是减法。
减法的意思是，
也就是你就把一个金属块摆在车床或者铣床上面，把不要的部分给削去了。然后你出来一个水管，出来一个环，出来一个球。
是，
这个是减法。而 3D 列印是堆叠，是加法。
加法，
对，加法。
这个跟中国和西方或者中国和日本的铸剑做这个剑啊，就可以有异曲同工的这个。
比如说干将莫邪这个铸剑的铸剑啊，
这个剑的锋，锋刃那个锋，到底是从原来的铁上打尖了的，打扁了的啊，还是另外断接一块不同的性质的钢，断到原来的那个剑身上，这是两个概念。中国的剑跟西洋的剑，中国的剑跟东洋的剑都不一样。好，那这就是加法跟解法的问题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自己在鼎力30这个大展啊，即将在5月下旬开幕的这个大展，现在还可以买优惠票。但是呢，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 3D 列印的影片。我想不久，说明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摆在科博馆网站上，大家看看那个就有概念了。它就是一个细细的塑胶线。那个塑胶线直接通过的机器热熔了以后呢，喷出来，然后一层一层做出来。
是
这个顶，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顶，塑胶的顶。这个顶做了大概有20几个小时。
是，
它一层的速度很慢。热熔出来以后，它就凝结了。然后呢，做出来这个顶以后，你再把中间几个不要的部分撕去了，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支撑点。然后等它弄出来以后，也很好玩。那个影片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真的 3D 列印现在一般的状况是怎么样。再拿那个刀把底下切开了以后呢，整个东西搬下来，然后把不要的那些塑胶片撕掉。一个顶就出现了。
是，
当然现在你只看到它是个塑胶顶，然后它的力量也不够嘛。但是我们还真正上礼拜大众跟你说一下，我们为了鼎力30这个展做的哈，还真的做出铜剑来了。也就是我们真的搞了一个高周波电炉，一个小小像小碗那样，吃饭小碗那么大小的一个干锅哈，你丢进去红铜锭硬的
啊，
不到10分钟它就融化成1083度的铜水，然后你自己在那边做一个模子，拿高温石膏把它模子包起来以后，东西拿掉，或者里面的蜡化掉以后呢，高温石膏放在那个高温烤箱里头烤个7-8小时，等到那石膏结实了以后，就 那同仁当着我的面试给我看，
嗯，
金黄色的高温铜水，好漂亮，金黄色的，倒到那个坑洞里头去，然后你在里面一边讲话，一边十几二十分钟，
嗯，
它就已经冷到，一会儿是变成，过一会儿是变成深红色的，
嗯，
再过一遍变黑色的
啊。
然后到后来看一看差不多了，就把这个高温石膏连中间的那个铜啊，正在冷却的铜，连着高温石膏的外面的那个箍把它拆掉了以后，
嗯，
放到水里面，撕拉一声全裂了，
嗯，
石膏都裂了以后呢，中间那个铜跑出来，哎，是个铜的兔子，
哦，
实心的铜的兔子，好可爱，哦，你看几十分钟就做出一个铜的兔子来，所以我们很希望观众真的到这个展来，他自己可以做了铜器带回家，
哦，他自己可以打模子，
哎，对，然后上面可以写张大春。嗯，某年某月
我变成一个兔子，是吧？高兴了你啊！
哎，对，真高兴。你知道我在这儿等着你。
明年科博馆要过三十岁的生日，
嗯，
这个而且跟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提醒一下啊，跟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陈列馆，还有中国湖北省的博物馆，要联合推出这个鼎立三十。看先民铸鼎熔金的科学智慧特展。那么我们再提醒一次，从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算10天以后到明年的2月22号，这展期相当长啊。
9个月，
而且
因为我通常觉得6个月太短。
嗯。5月23号以前还可以购买早鸟票啊，
嗯，
特别提醒。这个就直接跟科博馆联系。
对，科博有很多，上网站一看有好多卖票的地方，我真的是鼓励大家。
嗯哼，
因为这个展是我自己花两三年哈，跟同仁们一块推动成立的。
是。
我真的觉得看青铜器的材料科学，让我们了解三千年前的人有好些地方比我们还厉害。
嗯。
但是24号是真正的记者会，礼拜天。
5月24号。
对，开始了以后往下，哎，大春兄。
你选了我们的节目没有播出的时间啊。
但是好玩的时候赶快跟您说一声哈。
嗯。
前两天在台中呢，有一个新的台中刚刚发掘出来的成果，
嗯，
我觉得科博馆这个科研这阵做得真好。
哦，
今年一月份不是看到澎湖猿人吗？澎湖海沟挖到那个下巴骨吗？那最近去年挖到的，今年刚刚就是我跟林佳龙市长哈，在前两天我们上了就是记者会，
嗯，
在母亲节的前一天，安和遗址挖到了48具人骨。
哦。
瞬间把台中地区中部地区曾经出现的人从一两千年之前推到了4800年之前。
嗯哼。
然后其中有一对母子真的令人感动。
嗯。
母亲身高160公分。
嗯哼。
怀里面抱着一个孩子，就在他左手边靠着一个孩子，嗯，那个孩子50公分。
刚出生没有多久。
对，原来以为是难产，后来发现不是难产，因为那个小孩他的下颌他的那个牙床里面已经有一些隐隐要冒出来的乳牙了。
嗯。
大概是几个月大了。
嗯。
然后抱在那个怀里头，可能是当时的疫病，母亲跟孩子都死了。
嗯，
但因为母子之间感情很深，所以别人把他们安葬的时候，母亲看着他的头稍微转过来，就像低着头看他的孩子，被弯里的孩子。
是，
我看着那个好感动。后来林佳龙市长跟我俩共同就摆了一个康乃馨，摆在那个母与子的那个。
吓我一跳，我说你们俩摆了一个那姿势呢？
没有。然后那个安和遗址出土了好多像鲨鱼牙齿装饰品，
嗯，
还有石虎的骨头，还有稻米。
嗯，
还有好多陶件跟那个玉件，
嗯，
真的是中部地区的文化其实非常丰富的，
是
难得有这样一个。
而且既然说到说在地化或者是讲在地文化，
对，
我想各方面的各个学科的，它不只是文学历史文史工作者，
嗯，
我相信科学工作者有更大的活动和这个推广的空间。
对，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一月份的澎湖猿人看到的是人类在这边的起源，而这个五月份的台中地区的这个安和母与子啊，
嗯，
看到的是城市的起源。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科技新知了。
哎，
这个天文学这个。这个礼拜也不少东西啊，
好多
啊，
对，
俄国的太空船要坠毁了，
对，
应该会在大气层烧毁，就是打上去没有多少时间是吧？
嗯，他俄国有用无人太空船的哈，
嗯，
去直接运补太空站，
是
叫 M27M 进步号太空船，
嗯哼，
那他是俄国发射了以后呢，通常前往国际太空站啊，其实送到国际太空站。对接了以后，里面的食物啊、饮水啊、备料、零件、维修素材什么的交上去了以后呢， 这个2027退出来以后，自己也会掉到大气层粉块，
本来就会坠毁的。
但是这一次呢，不行了，他发射升空没有多久就失去联系。
嗯，
那到最后侦测，他应该是在大陆上空或者在印度洋上空会坠入大气层。
嗯，
但还好，大家也不用担心，绝大多数会烧掉，剩下一点小碎片掉到地面上来了。
是。那这个原因什么还不晓得？
不晓得，他只是上去以后没有多久就失去了联络。
那运补的对象，也就是国际太空站，会受到影响吗？
那还好，因为
美国没水喝了，
就好像
这有可能
求生啊，求生啊。美国还好，美国他自己有商用的太空船啊，
嗯，
马上在5月16号就会发射，6月19号，
嗯，
会发射上去送到国际太空站，所以太空人不会受到影响。
好的，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太空第一炮 Espresso， 这个真是咖啡啊。
对，
意大利的首位女太空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第一名的太空咖啡师。
对对对，他真的还拿到了那个意大利 Espresso 的机器了哈、
啊、
打开了以后真的是泡了一个 Espresso 现泡的，然后喝了，看他的表情好像很满意，但是这个
结果没有问题，可是在零重力的环境里头，
嗯，
去泡冲一个咖啡，
嗯，
这个要克服非常多技术上的问题吧。
哦、对对、
嗯、
所以大春兄你说的很好，平常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而不觉的是说，我们每天任何事情上都有重力在作用、
哎、
所以我们觉得重力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那当然，我点头都是、
哎、
我点头都有重力作用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吃那巧克力豆，我们譬如说 M&M 好，不要说广告、嗯、巧克力豆你好不容易倒出一碗来，它基本上不会停在碗里头的，假装你有这么一碗巧克力豆吧、
嗯、
你拿个勺子来吃，勺子这么一咬下去，那巧克力豆就四散射出去
啊！对，因为有力量加注于它了。
对对对，没有重力把它拉回来哈、啊，那你就得飘在空中，你也没有力量，
嗯、
你飘在空中，然后像金鱼一样游过去，嘴巴张开一个，
捡一个是一个，
对、嗯，所以很好玩。
但的确是这样吗？就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吃巧克力豆吗？
当然有啊，你怎么罐子直接挤出来就好了，吃牙膏就好了。但是这个新闻我觉得只是让大家知道太空上的生活啊，现在逐渐越来越人性化了。
嗯哼，是的。好，接下来一个我小时候很熟悉的名词、哎、叫曲速引擎
啊，
曲是弯曲的曲，速是速度的速，曲速引擎 Star Trek 里面都有，
嗯
啊，好像还有一个、现在怎么我看不懂啊，每个字我都认得、嗯、可是意思不懂。曲速引擎有一个非常规动力原理引发热论，
嗯，它就不是非常规，但是不是常规动力的引擎、嗯、不像你说内燃机，
嗯，
或者你说现在看到的什么核燃料的引擎啊，
嗯，
它非常规呢，它是用太阳能转换过来的电力啊，
嗯，
让它那个密封容器里面产生微波震荡，所以它不用常规的燃料、
嗯、
那微波震荡呢，这个能量把它转换成动力出去了，
嗯，
它可以在小小的空间里产生很大的能量，然后就把小小太空船推的速度很快，
是，
那都甚至可以到超光速，当然这个我们还存疑了，到底看它怎么样发展。那其实很多国家都希望发展这种你叫曲速引擎其实是根据那个科幻片来的，
嗯，
你应该讲说相对论性的引擎。
还可以更仔细的为我解释一下吗？
哦，它
曲速为什么叫曲速？
它只是说你把时空压缩了，
嗯，
你在进行的过程中你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你太空船前面的时空压缩了，到后面时空又恢复正常，
嗯，
所以你在走的过程中呢，连光速是否能够维持最快跟守恒，
嗯，
都是一个问题了。那这只是说当你的速度都够快的时候，这是会可能会发生的现象，那个曲速只是套了科幻片的名词、
哦、
实际上它只是相对论性的一个引擎啊。但是我想大春我们讨论一下吧，你到月球，他说曲速引擎发展以后到月球、嗯只要四个小时，
嗯，
到火星那只要是八天还是几天的？70天，七十天到火星，我们以为要八个月，你70天就可以到了。
是，
到月球要2-3天，你现在四个小时可以到。
嗯，
但是我话说回来，到月球的距离是385000公里啊，将近40万公里。
嗯，
四个小时可以到的话，你平均时速是多少？10万公里啊。
嗯，10万公里。
你想想看，人在加速从0到10万公里，你觉得人受得了吗？
就是我们在里面身体可能会崩掉。
对，就是说你我们自己人能不能你想去的话，
嗯，
能不能受得了。但是现在当然你发展这个引擎没有人说有问题的，因为你想办法要破解时空对我们的局限。
嗯， 整个限制是
对本来就该做的哈，它的压缩时空裹住整个太空船，然后在太空船的尾端时空又恢复原状了。
嗯，
所以这种讲法真的好像那个 Star Trek 里面那个日本人啊，负责操作不是个日本人吧？
是，
他叫他怎么样？
领航的，
哎，对，叫他发动 Warp Engine， 然后瞬间前面就是一线光线，
嗯，
就进入黑暗了，因为你已经怎么超多多少了？
是
现在的。高速飞机大概可以飞到另外一个新闻我们没时间讲的 X37 的高速的飞机呢，大概飞到音速的25倍。
嗯哼，
25倍音速也已经是不得了的了，
是25马赫是吧？
对，25马赫。
嗯哼，
对，好，
好，接下来这个，总之我们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超光速。不见得就是科幻啊，
嗯，
是吧？有可能是
我们常常跟对，当然对不起，我们常跟学生讲一件事情啊，光速是不是宇宙里最快的速度？学生说当然不是，为什么？真空中的光速才是宇宙里最快，这是爱因斯坦讲的，
嗯，
这只是跟他们讲真空，但是话说回来，真空中的光速是不是最快的？学生当然会举手说是啊，我说为什么？说因为爱因斯坦说的，我说爱因斯坦就是因为不相信他的老师说的，才有这么多伟大的贡献，那你们凭什么要相信爱因斯坦的每一句话？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有突破的可能。
是，你就是我老听到一个话说，这个山不来救我，我去救山啊。这个我们不够快就改变时空，
哎，
是吧？他这个逻辑上是这样的。
那大学生你说的很好，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当初就是改变了时间的观念，
嗯哼，
他让光速守恒。所以改变了时间的观念，其实整个就还是 consistent， 还是一致的。
嗯嗯，
否则的话，你说站在火车上投球，
嗯，
你会觉得球出去的速度是球的速度加你投出去的速度加上火车的速度。
嗯，
但你站在火车上打开手电筒，那手电筒的光速就是不会加上火车的速度。
嗯，
但是时间改变了，
是，
所以它的时间、距离跟速度三个东西还是没有矛盾。
嗯哼，
因为你说如果速度不能改变的话。距离也不会改变，
是，
那你就是时间改变了。
时间改变了，
对对对，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预报一个题目，待会儿就要进新闻了。美国东部时间4月30号15时26分，也就是台湾的5月1劳动节那天下午3点26分，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的信使号水星太空船，以撞击水星的撞裂方式啊。他就这么过去了啊！到底详情如何？稍后片刻进一段这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98，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5月12号星期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对了，刚才在讲到这个信使号之前，
对，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题目，就是明年科博馆要有这个30周年馆庆，
嗯
嗯，并且跟很多其他的单位啊，故宫啊，中研院啊，
嗯嗯，
还有这个湖北的博物馆啊，就是、搞这鼎立30，并且有一个 3D 列印，因为好，你好像对 3D 列印还有一些个什么总的观察、啊，要谈一谈吧。
对对，现在 3D 列印的印表机百家争鸣，大家都在发展各自的技术哈、然后 3D 列印出来的东西也是千奇百怪，然后你的材料在不断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材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发展，没有错哈。但是呢，我就感觉上很像什么，很像当年的录影带、录影机。
哎，
你记不记得最早的录影机
VHS Beta？
哎 ，Beta，
我知道你要讲的就是那个规格化，是不是，
对，标准化、规格化哈。但是这是一回事。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内 ，3D 列印很快就会规格化。
嗯，
然后以台湾人的习惯，家家户户都会有 3D 列印机了。
嗯，
那今天我要给大春兄送一个礼物。
嗯，
那我只是把一个 3D 图档传到你家的 3D 列印机去。
嗯。
然后你只要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到那个礼品出来了。
哎，我觉得这个我一定想到。
哎，
你要害人也可以，你就没事就送他几个东西，让他回去吧，倾家荡产的吧，就完，对不对？
送个裸女，然后你太太打开一看就生气了，是不是？
那不见得。
啊，说得好。但是呢，你知道，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下一步，
嗯
，3D 列印的东西都是拿粉末堆叠起来的，
嗯。
在过制作的过程中，你会有污染的危险，但是这不谈，一定会解决的啊、
嗯。
但是制作完以后呢，这个东西如果大春兄拿到我送的礼物，他不喜欢，
嗯，
随手一扔，那又制造了环保灾难。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到下一步，这 3D 列印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可能让它回归的粉末，
嗯，
尘归尘，土归土，用完了就能够回收的。
是，
我更想了另外一个想法，因为如果未来像我想的那个 U car， 不是 U bike， 是 U car，
嗯，
大春兄下楼了。 到了我们这个楼下准备要回家了，
说来辆车。
对，来辆车。本来我想法是你卡一刷，不是脚踏车，是个小汽车上来了。
嗯，
你坐进去以后呢，它自动把你带到高速公路上头去，
嗯，
像生产线一样，你也不需要开车，你也不要全神专注，你看着书哈，它就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了，你只要输入目的地就行。但现在我想法改了，
嗯，
你下到这栋大楼底端呢，你就看到 3D 电影的机器，
嗯，
卡一刷，你说我要个一人坐的车，
嗯，
盖子一打开就出来个一人坐的车，现坐。
嗯，现做给你
现做，而且这不会有成本的积压，
嗯，
就像卖书一样，它就不用你现印就好了，
嗯，
然后你坐这个车到你的目的地了以后下来，这个车往旁边 3D 电影机里头一摆，它又回归成粉末，
嗯，
下个人出来说我要个咖啡桌，一刷，哎，刚刚的车子的材料现在成了咖啡桌了，
那是拿着下着大楼，
啊，
一人坐的车，一人用的枪，来到一座一人的银行，嗯，自己抢自己，啊。自己做银行，
我觉得这是未来是可能发生的。
嗯，好的，我们回到比较现实的科学里面来看看。
嗯，
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信使号在台湾时间5月1号3:26撞裂成人，而且是撞裂的。
对，你看他最后
狠狠一撞就裂。
你看最后他其实还是斜角度擦撞，因为他是一直绕着信使号转嘛，他并没有刻意的把它拉远以后啊，
嗯，
像以前的伽利略号，
嗯，
或者是那个麦哲伦号，嗯，伽利略撞到木星，麦哲伦撞到金星，
嗯，
他其实有个目的是要测试金星大气的浓度嘛，
是，
但这个东西呢，绕到了水星背后，还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嗯，
但是时速是14000公里。
是，
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低轨道地球轨道上面绕，时速是30000公里。
嗯，
太空梭时速大概将近30000公里哈。
是，
那水星比我们小，可是它轨道又近，所以它速度还是很快，14000公里。
嗯，
但撞到它的北极，撞出一个16公尺的大洞来。
嗯，
为什么知道它撞上去了？因为就没有再没看它从背后出来了。
嗯，
你没有看到撞击那一点。
是。
那所以那这个是很好啊，任务成功完成，他本来只是希望有一年的时间哈，
嗯，
他2011年开始绕水星做研究，
是
本来只是设计的是任务时间是一年，那结果很成功，所以到了四年。但是你知道他发射2004年发射，哎，
嗯，
竟然2011年才开始进入水星的轨道，
嗯，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到火星去，
嗯，
也不过就是8个月的时间嘛，
是
离开我们 0.6AU，那水星离开太阳 0.4, 我们是一，所以你看我们 0.4AU 怎么花这么多时间，7年才进入。
它绕了一大圈，还是利用引力的，我记得好像是利用引力是吧？
对，主要很大问题是因为它太接近太阳。
嗯，
两件事情，第一个重力场太强，
嗯，
太阳重力场太强，
是，
第二个高热。
嗯，
所以它需要很小心，那么大隔热罩飞了好多种不同的变换轨道，又经过了水星金星旁边，利用重力逐渐改变轨道，到最后才能修正。要它要抗拒太阳，你这一出错你就见到太阳了，
是就被太阳给融掉了，
被太阳吸过去了，
嗯，
所以它这个还不错，我觉得真的很令人感动的信使号。
是，接下来水星正好我们谈一谈水星磁场。
嗯，
哎，水星磁场是个什么概念？还有这个新闻的另外一个内容是40亿年之前，水星的磁场曾经这个 activated 是吧？
对，
启动过。什么叫做启动磁场？
它曾经有过磁场，
嗯，
曾经有过磁场。今天我们看太阳系靠太阳比较近的四个类地行星啊，
嗯，
水金地火，
嗯，
水星过去认识没有磁场，金星没有磁场，
嗯。
地球有不错的磁场，所以我们才活得下来。火星有微弱的磁场，
嗯，
那为什么水星跟金星没有？那今天看到信使号接近，越来越接近水星表面的时候，测量到它的石头其实是有经过磁化的
啊。哦，
所以代表说它40亿年以前
曾经有过，
对，行星刚形成的时候哈，它曾经有过磁场，磁场为什么消失了就不知道了。
嗯哼，
那金星，尤其是金星跟地球是如此之像。那它当然，它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嗯，
但是金星的大小、质量跟体积都是地球的90%几，这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姐妹行星啊。
嗯，
为什么地球有磁场，金星没有？
嗯，
那大家有个说法是说，金星刚好像地球一样，在磁场南北极颠倒的过程中。
哦，我们没碰上，
哎，没碰上，对，
就是在颠倒的那个几万年里边。
对，这只是一个假说。
嗯，
假说是这样子。那你看水星40亿年前有，但是过去这的40亿年为什么都没有了？
嗯，
也可能是因为水星小啊，极早就冷却了，非常快速就冷却了，冷却里面没有 熔融的这些铁镍在里头流动、
嗯、
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液态的核心，铁镍核心流动的时候、
嗯、
大量电子在里面流动，
是
有电流就产生了磁场。那水星那种极小极早极早冷却的话，当年可能有，后来就没有了。
嗯哼，好，冥王星的影像，这是 NASA 所提供的最新的冥王星的影像。嗯，表面上看见了疑似冰帽的东西。
呀、yeah, ，我们以前看到冰帽，当然你说地球有南极有北极，南极算是个冰帽嘛？
嗯，
火星上南北极也有冰帽，以前以为是干冰，后来相信是水冰。
嗯，
那现在连冥王星上都有了哈。今年的7月14号，现在已经是5月十几号了嘛，对不对？也就是两个月之后，7月14号，大家会真正第一手看到，
嗯
，New Horizon，
嗯哼，
新视野号，
新视野号。
最接近最接近的距离是多接近呢？
嗯，
它大概是12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哈。
嗯，
以那么接近的距离从冥王星旁边擦身而过，
是。
但那时候拍到它就可以把最清楚的照片传回来。
嗯，
但现在距离还有9700万公里，
还有9700万公里。
哎，对对对，九千七百万公里哈，就已经拍到表面的明暗差别了。
嗯哼，
呀，明暗差别，所以它有些看得到，好像有个亮点的地方哈。
哎，
就说那应该是冰帽了。它右下角还有它的卫星叫做 Charon。
啊，对 ，Charon 我们也介绍过，
介绍过，介绍过。
冥王星的一个小的，给冥夫拉船的是吧？是不是？
对，给冥王拉船的那个，对，那个船夫哈。
对。
但有人说那个要念 Charon， 不是念 Charon， 还是念 Charon。我专门听过美国学者讲这个名字，应该念 Charon，、不是念成 Charon。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
嗯，
维新兄，刚才我们讲到了 NASA 的最新的公布的影像，显示这个 New Horizon 这个太空船已经捕捉到有史以来最佳的冥王星的影像。
嗯，
当然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机会，在7月14号，
嗯，
大概就是 New Horizon 略近冥王星的旁边。
对。
只有10000多公里的地方也可以拍到更清楚的照片。不过现在拍到的好像影像上面有一些小斑点，科学家观察到说好像上头就是冰帽。
对，通常你在这个距离9700万公里啊，
嗯，
还不应该，就是你当行星来看的话不应该看到行星表面比较细微的特征。
是。
那竟然在这个不到1亿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得到，
嗯，
那这个太空船已经拍到了冥王星表面有明有暗哈、就想说那么明显的明暗恐怕就是冰帽反射太阳光。
恐怕就是观察的人喜欢猜。
说不定在冥王星上头有那个冥王正拿手电筒照着你呢。
真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它距离我们大概50亿公里。
嗯，
想想50亿公里，它现在已经走掉49亿公里了，
是，
也已经很不错了。
嗯，新视野号的侦测也可能就是这个冥王星真实的表面特征。
嗯，
不过它去了以后，它还回来吗？
不回来。而且它去的时候，这一次冥王星是擦身而过。
嗯，
因为第一次去那个，
擦多久？它大概会接触到最快。
现在其实已经算。哦，你现在已经算是接近它了
啊，
那就是不断的从它旁边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哦，所以就是一条线的，它没有环绕到的，
不进入轨道了。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冥王星整个重力场分布是怎么样，
嗯，
像到火星，当年去火星60年代70年代，美国人也是好几次 fly by 以后，
嗯，
就后来才是 orbiter。
嗯，
你 fly by 的时候就知道它重力场有多强，
是，
你就可以设计下一个进入轨道的卫星了。
嗯哼，
但是冥王星 New Horizon 不是只看冥王星，它在过程中也会看其他的小行星，然后擦过冥王星之后呢，会看其他古不带的天体。
是，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题目，但是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个题目。
嗯嗯，
火山活动啊， 不是在地球上的火山活动，而是在超级地球上的火山活动，
嗯，
引发了剧烈的气温波动，这都是从远距离科学家半猜半观测所发现的事实。
对，
那这个
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钻石行星，大家记得吗？
钻石行
星是主要是由碳构成的，
嗯，
如果是高密度的碳，那就是个钻石行星。
我记得，就是大家都能挖一块，没办法挖，它就是那么一块。
对，然后它这是在一个大的系统里面，这个叫55 Cancri，
嗯，
Cancri 就是 cancer 不是癌症的 cancer，
嗯，
巨蟹座，
蟹，
对，巨蟹座的55号星啊，
嗯，
这是我们连上课都常常跟学生讲的，因为它旁边找到了5个系外行星，
嗯，
也就是 B C D E F。
是，
那这是一 B C D E 的一哈，
嗯，
那这一个行星呢，就是我们讲钻石行星，表面温度竟然发现了温度有明显的变化，
哦，
从摄氏1000度到2700度之间变来变去，
这还跟地球相近吗？这差太远了
啊！它本身
这是一个大烧个窑啊。
对，它其实比我们大一些，是超级地球哈，大个几倍。那竟然表面温度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嗯，
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只是胡猜了，一个想法的变化来源呢就是火山活动了，
嗯，
火山活动。不过大春兄，我想这个超级地球大家讲过的岩石行星，它大概是地球的两倍，
嗯，
它大小是两倍，质量是8倍，
8倍了，
所以你腿上去你就腿就很吃力了，
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就应该有500多公斤，
哎，对，差不多，你八倍质量 gm over r 平方。所以还好，
还好，
两三倍，
啊，
两三倍，你大概有1-200公斤，
重量就
对，因为质量是八倍，但是它大小大了一些，
是，
大小越大，那重力场又会降低的，
嗯，
所以而且它永远对着它的主行星啊，对它的恒星，所以它一半是白天，一半是黑夜，
嗯，
你恐怕你只能住在白天黑夜交界的地方，
嗯，就是不然会烫死
啊，对，
会冻死。
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很有意思，
嗯，
可是大春兄在这个主题之外哈，我最近听到另外一个观念我觉得很精彩的是什么，嗯，最适居地球，这是超级地球，比我们大一点，
对，
那我们会有适居带，那这个适居带是从什么概念产生的，就是觉得地球是一个合适的行星了，
嗯，
然后保持液态水温度，不要太冷不要太热什么东西的，
是，
但大春兄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理想冲得高远一些，比地球还更好的最适居行星，
嗯，有这种地方吗？
对，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用说了，你有水，你有丰富的资源，试试看，如果没有地震，
还有吃不完的饼干，
饼干，没有地震，没有飓风，没有台风，没有太严重的自然灾害，
不要太挑剔，不是人人都能娶林志玲的。
咱们回到林志玲身
上，你说有吗？
我现在有人在想这个概念啊，因为你现在发现的在适居带里面行星越来越多，那你其实可以有挑拣的空间了。
嗯，
如果你挑到一个大家都是随时随地南加州的地中海型气候的话，
嗯，
白天热一点，晚上冷一凉快一点，
是，
那其实也挺好的，没有火山，没有地震，
怎么去想象说我们可以挑这样的？
那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行星越来越多，然后在适居带里面出现的也越来越多，
嗯，
那你做个比较以后，把表面的形状物理特征都把它描绘下来，可能会找到比地球还好的，那我觉得那到了那个时候呢，地球可能有点难过，
嗯，
人类也觉得说每次我们都讲地球是宇宙里面我们最美丽的家园哈，搞不好你还有 Lake Shore 别墅在别的地方。
是
对呀，yeah。
然后我们的宇宙是投影，这也是一个很妙的问题，哎，想象中原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我们只不过是这个真的就是梦幻泡影，对吧？啊，我们物理学家是这样算计的。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因为骇客任务不是说我们根本生活在虚幻里面吗？
嗯，
真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 cell 里面吗？脑子被人家抽取营养吗？
对。
那现在科学家的研究哈，这个倒很好玩，他们又从弦论的角度来出发，
嗯，
发展出一个全像宇宙论，
嗯，
全像数叫做 hologram，
嗯，
也就是大家以前在科技馆博物馆里面看到那种全像数啊，
嗯，
就在整个黑黑的环境里面呢，竟然有个东西漂浮在空中，
嗯，
就是用镭射全像数投影在那个叫虚幻的东西，所以他们现在把它叫全像宇宙学，
嗯，
也就是宇宙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平面，一个第一次元的空间，但这个第一次元
是说一次元，两次元，
二次元，对，
嗯，
可能是像个平面的卡片， 但是呢，你想办法，我们看到我们熟悉的三次元、四次元，是从这个东西所产生的一个全向的虚幻的宇宙。
嗯，
那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虚幻宇宙里面。那实际上呢，这个宇宙它的结构跟它的形象会比我们想象来的要简单的多。
哦、
也就是对对对。
那么些高温的、爆裂的，
嗯。
这个影响巨大的星球，黑洞什么这些，通通都属于您刚才讲的这个投影的一部分嘛？
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么实际的东西存在，它竟然如果说是一个虚幻的投影产生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这个目前的概念全向宇宙论是一个极端理论的东西。
嗯，
是由英国还有日本的大学他们自己做研究的数学物理的教授们哈、啊、来说了有这个全向宇宙的理论。
维也纳的科技大学好像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有英国的，有维也纳，有维也纳的，有日本茨城大学的哈，
嗯、
都说他们可以证明全向宇宙学的成立，但目前只是在数学上，
嗯，
证明它在热力学上面，证明它在量子力学上面是可以出现、可以存在的。
嗯，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就不一定了。他是说，你其实像水族箱里面一个鱼，你只是用出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它，一个正面，一个侧面。那正面的鱼动了，侧面的动也会相对应有改变。
哎，
所以你觉得好像是说你生活在一个实际的环境，实际上你是两个平面的东西。
嗯，的确，我们在看鱼箱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水族箱，正面看它，从右，比如说从右往左走，
嗯嗯，
你赶紧跑到左边去看，在另一面，在那个交接的时候，你会感觉那是两条鱼。
不过大哲回到水族箱那个概念上来啊，上次我们有过哪一本书里头有这个概念，说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清楚明晰，牛顿定律跟爱因斯坦把这宇宙讲得很清楚了，但有没有可能我只是水族箱里面的金鱼，也就是金鱼看到主人从门口进来，他知道主人走的路径，他知道饲料丢下来的路径，所以他可以吃得到饲料。
嗯，
但实际上呢，金鱼所看出去的实际情况跟真实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因为中间有个水，那个水的折射跟玻璃鱼缸的折射，其实那个世界，真实的世界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就我眼前这不是真的孙卫星
啊，不。